讲台同工会从腓立比书讲起哈。那今天我这个是第一讲哈，腓立比书是短短的一封书信，我们会有八个同工一起来分享哈。那因为今天是第一讲哈，我们可能就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些背景啊，保罗是什么人啊，腓立比教会是如何状况哈。那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招爱你的孩子们来到这里来聚集，都是你所爱的孩子们。他们在这寒冷的冬天还有一份这样的心，就是来一起来愿意向你唱那感恩的颂歌，来从你那里来听见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求你这时候你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与讲的说的和听的同在，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做善工，让我们可以讲得清楚听得明白，也都成为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造就。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儿子和女儿，也就是公子和公主啊，我们就愿意以你这样的恩典来感谢赞美你。我也愿你今天在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再一次更多的来得着我们，向我们展示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在我们教会中的心意，就求你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真是感谢真是神圣灵自己的带领哈。上周何明志长老来的时候，他分享说他在不知道我们这个今年年度主题的状况下呢，准备了一张奖章。结果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讲的是什么哈，他就是用今年是游历5774年呢来给大家一个新年的祝福。那犹太历的那两个字呢，其实哈是 ain 那个字是一个眼睛的意思哈，所以他在那个讲章里告诉我们神的眼目在看顾我们。那讲到我们的眼目要专一，然后那个四呢dilat 是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门口谦卑仰望，要走出我们自己的comfort zone， 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哈。所以我是很感谢圣灵，他的讲章呢其实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铺垫，因为我们下面三篇讲章哈，我们讲台同工在知道他要讲什么之前哈，我们下面的三篇讲章都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真的是看到与神同工的美哈，就是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看到在圣灵带领下，我们就有这样的相同的看见，出自不同的不同地方的祷告，但是最后是有一个合一的看见。我今天的讲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哈，那。今天我在想好，那因为我们需要介绍一下背景哈，我们可能就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腓立比书这封书信和保罗哈这个人。腓立比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的，而且是他在后期写的，使徒保罗哈，他又称扫罗，他的名字呢保罗是更说希腊话更外邦人化的一种讲法哈，他是因为在他要做领受神的意象，要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就更多用保罗这个名字。扫罗当然是他的希伯来名字，也就是犹太按照他的便雅悯支派他的那个名字，在他更多去做外邦人施工的时候，他就少用了扫罗这个名字哈。那保罗又是扫罗，我们都在使徒行传前面呢看到是扫罗，后面就是保罗哈，他就是在哪里就做哪里的人哈，这是一个真的是看到他在神里面的委身。保罗是什么呢？是他在生于大概是公元五年哈，应该是比主耶稣小五岁的是便雅悯支派，也就是 拉结生的第二个儿子哈，大儿子是约瑟，二儿子是便雅悯，结果最后便雅悯的时候，生便雅悯的时候就去世了哈。那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后裔，他的他是法利赛人哈。怎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哈，但是他也不是祭司，因为他们不在圣殿里工作。所以呢他们更像是我们现在的，我们这是应该是就说是代职侍奉哈，因为他们常有是更多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有会一些做一些生意有做在职场上有一些事工哈，但是他们又是很对圣经很熟悉，不光是对圣经很熟悉呢，他们更给自己起个名叫法利赛。这个字呢本身就是分别出去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要从他们的身行为和言语各样的每天的生活习惯都表示出他们是一个敬虔人。所以他们不光是遵守摩西律法，我们摩西五经里那介绍的摩西律法，更是将摩西律法引申到了很多在生活中都要遵守的哈，所以就变作很教条哈。所以就是比如出去要走多少步叫做劳工，叫安息日叫打开电灯算不算啊，出去见面了要是碰那妇女应该怎么遮头啊。所以就有笑话说，哎呀，他们法利赛人经常撞栏杆，因为他们一看前面是妇女就掩面而过，就一不小心就撞到。所以就变作把一个神的律法呢把一个神的本身让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律法呢变作一个教条化哈。不过他们真的是在他们在言行，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是表现出他们对神的敬虔。那他的老师呢，保罗的老师是加玛列，我们会在圣经中我们还记得加玛列有几次出现。最有加玛列呢，我们应该说他应该是还是更了解神的一个导师。所以当大家最后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加玛列说让他们去吧，如果是出于神我们拦阻也拦阻不了，如果不是出于神他们会自己灭亡。所以是看到加玛列他本人还是很知道神的哈。所以保罗有一个老师，一个很好的老师还不错的老师应该是。好，那保罗年轻的时候大概30岁之前哈，都是在为律法发热心，他是追杀基督徒的一个小头头。当时我们知道当斯蒂凡受害的时候，那使徒行传有一句话说有一个年轻人保罗在旁边看着，他也喜悦这些人所做的事。斯蒂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被石头打死的哈，当时的扫罗非常喜悦这些事情，他觉得这样呢才是为神做工，这样才是捍卫主的名，他是坚决逼迫基督徒的那在他逼迫基督徒的过程中呢，他有一次要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结果在大马色那条路上呢就碰到了主耶稣把他打下一个大光，把他打下马下。他说这是谁，主你是谁？耶稣说我是你追杀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看当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其实是主耶稣自己在受迫害。他到时候跟扫罗哈，当时的扫罗让他说你要悔改，去到那边有一个人在等你哈，叫亚拿尼亚，一个先知在等你，他会告诉你你当知道的事情。我想主耶稣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很有意思哈，他为什么当时不在那个保罗当时打下马就告诉我是谁，你应该是怎么样，主耶稣完全可以做的哦。可是他没有，他说你要去到亚拿尼亚那边，那边有一个人要告诉你。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哈，他真的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彼此搭配的心。不是说主不可以单独就像教导保罗哈，他更是让我们在弟兄姊妹彼此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印证。一方面讲了，那边人还会讲同样的话， 果真不提，主在跟亚拿尼亚也讲了同样的话，告诉他你要去跟保罗说什么，他被我拣选，我给他的意向呢是要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而且要为我的名受很多苦。这是亚拿尼亚告诉保罗的，保罗相信他自己在主里也是这样领受的，然后他就在那之后悔改哈，受洗真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在圣灵的带领下呢，他奔走于亚欧哈两个大陆广传福音，兼顾信徒。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知道记录了大概有三次哈，完整的记录了三次保罗的传福音的旅程，那在那之后应该还有两次因为有些圣经历史学家就把保罗被抓去罗马的那一段时间呢作为他的第四次福音的事工。在使徒行传之后呢，我们可以从提摩太书、前后书和提多书里又看到他还有再去做福音，总共会说有五次哈，但是使徒行传讲了三次。最后是在大概在67年的时候 ,AD, 公元67年的时候在罗马，那是他最后一次做监狱殉道。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人哈，从一个敬虔人，一个正宗的犹太人，他说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哈，从小就守律法的人，他为律法热心哈，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来效忠于神，可是错的。最后是在圣灵耶稣的带领下，圣灵的带领下和主耶稣的亲自给他的意象呢，他悔改，这才是真正的见到了，真正的知道了神他的心意，神他的要在这世界上有完成的，让我们完成的使命。所以也是对我们一个很，从保罗的一生我们也对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说我们都是要时时紧抓着主，时时要跟主有更好的关系，不要让任何的教条不要让任何的行为的规范特别是他们法利赛人各样的行为的规范阻止我们来亲近的神。好，这是保罗。那我们再简单讲一下他的三次福音旅程，因为腓立比教会呢是他在第二次传福音的过程中建立的教会哈，这个是大概一个地理，就是中东那边的地理图，这大海呢就是地中海然后耶路撒冷在这边，埃及在这边，耶路撒冷哈，撒加利亚，然后保罗呢，我们刚说保罗是出生这边，应该是我们曾经说应许之地哈，犹太人被带去进应许之地，就是这边这一块。那扫罗或者保罗呢，他是出生在大树在这边，是现在的那个现在的Turkey 呀呀，呀，所以他这在这里出生的哈，所以你知道他是有一个像是在远方出生的，最后来到耶路撒冷来侍奉神他在这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有点像我们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在一个远的地方，结果来到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教中心能够打出一片天地而且在那边做一个头，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本身还是蛮有资质的所以他从大树最后来到耶路撒冷来逼迫基督徒，最后他去逼迫基督徒到大马色这地方，我们刚才讲过在大马色的地方被耶稣大光照下马，然后在那里悔改信主然后在那之后呢，他就有大概有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了三次半的福音的传事工第一次大概是第一次是我们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个蓝颜色的线啦，这个线从它从这边出现这个线，哇，这个估计大家跟真的看不太，从安提阿安提阿是基督徒们被第一次称为基督徒，就从这里的安提阿出来安提阿从这里出来，然后到基比路，其实就是这个塞浦路斯然后到这边， 然后从这边又回到西西子，然后 OK thanks yeah OK 我看看 yeah 这个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哈。OK 好，从这个出来到这边到基比以塞浦路斯，然后上到这皮西比，然后又从这儿回打一个掉头回来，然后再从这里回到安提阿。当时他是在这边基利家附近哈，在这边很多的侍奉。我如果我应该再交代一下哈，这边是黑海哈，这边是地中海哈，那之后欧亚大陆的划分就在这中间咯，在这边哈，右边是亚洲，左边是欧洲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呢保罗他的福音旅程呢基本上都是在亚洲哈，就是在这边没有出亚洲。所以下次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说不要信那个基督教，那是西方人的宗教，你要跟他说啥？不是哈，基督教的起源是亚洲，耶路撒冷在亚洲。所以呢我们在圣在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教授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东方人应该更了解，更能够体会犹太人的心意，就是神带他们让犹太人所有写的这本圣经，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家庭跟他们很相像。好，所以基督教全亚洲。保罗第一次福音旅程也是都在亚洲这边，然后回去之后去了耶路撒冷哈，他去了耶路撒冷总共有三次，就是跟当时的使徒们会面，彼此印证我传的福音的信息和你传的福音信息是一样的。然后保罗因为还要再告诉当地的那个领袖们说，他真的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扫罗追杀基督徒的，因为大家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害怕哈，因为他曾经是极力来追杀基督徒的，他改变了之后，他要在耶路撒冷跟领袖们印证说，我也有使徒的这个托付。使徒这个词哈，我们也常听说过，但是就是特别是指在旧约当时跟耶稣曾经追随过耶稣，并且直接从耶稣身上有得到异象和托付的人，所以我们不轻易用在我们身上哈。我们是圣徒，但是使徒呢，特别是指在较那个早期教会早期的那些跟耶稣有直接托付，在来传福音的那些同工们。好，那第二次呢，他就腓立比是他在第二次福音施工旅行时候建了教会哈。是第二次呢，就是这个图线绿色的哈，他从耶路撒冷出来，大马色这边，安提阿、基利加，就是土耳其，还是土耳其境内哈。然后到了在使徒行传第16章哈，我们讲到他就过了一念哥路斯特，他在这边传福音呢，坚固教会呢，然后穿过了这一些绿，他到了特罗亚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6章那边讲，特别讲到当时是怎么一回事。他到特罗亚了之后呢，他本身还是想要在亚洲传福音的，他还想要去到从特罗亚，他要上到这边加拉太和比推尼这附近，他要从这儿往这儿走的。可是那时候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就讲到，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所以他们第7节讲到了，他们就到了美西亚的境界，他们想去这边比推尼，第7节哈，耶稣的灵却不许，结果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好，美西亚就下到了特罗亚，又下到这边，当时候在夜间有异象给保罗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马其顿是在这边哈，欧洲了，现在的希腊，跟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夜间向他显现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 随即就要去马其顿，认为这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每一个福音的旅程，每一站都是严格顺服圣灵的带领，神的灵说去他才去，神的灵不许他坚决不做，那神就是神的美意哈。只要我们顺服神，我们的功效就是神加给我们的。好，从特罗亚他们下到，他们就从特罗亚出发呢，下到了进入了非洲境内哈。第一个要见聚到的城呢，一个大城就是腓立比，腓立比在这边，就在这边。当时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在那里有驻军哈，因为是一个海口嘛，比较海口城市，所以要一定要看顾牢，所以他们就下到了，从这边下到了欧洲，所以西方人就很自豪，这个马其顿意象是他们历史一个新开端，因为那时候福音从那时候开始传到了欧洲。那当然我们福音往西走了哈，我们的东方亚洲人呢反而不是特别的重点哈，在这时候在特别是在圣经的记录中，从这时候从保罗这么一跨欧亚大陆这一块进入腓立比呢，福音传到了欧洲。腓立比城呢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保罗对那里的感情特别的深，在使徒行传16章记录了当时保罗在那边都遇到了什么哈。他在腓立比遇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徒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好，吕底亚很留心听保罗的话，就和他吕底亚他和他一家都受了洗，然后说你们若是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们家里住，就强留他们。所以很有爱心的一个富人家庭，一个富人的家庭，保罗在那里与他同住了几日。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腓立比的福音事工不是那么很顺利哈。保罗看到一个使女，一个被污鬼附的使女，但是呢，这个使女呢，是她的法术呢，能让她的主人得大财。我现在在16章《使徒行传》16章的16节哈。结果她这个使女总跟着保罗说啊，你这个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哈，虽然她是被鬼附的哈，魔鬼也知道主耶稣，只是知道的胆战心惊。所以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妇人就在那说啊，这是谁至高神的仆人哈。所以呢保罗就觉得很烦哈，就把这个鬼赶走了，从这个使女身上赶走了。结果本来一件好事呢，让这个使女的主人丢了财源，所以他就把保罗呢让人把保罗抓起来，在那里坐了监。所以腓立比是保罗的福音第一站在欧洲，也是在坐监哈，坐监狱第一次哈。保罗坐了总共很多次监哈，至少三次，头一次在这边。然后后来呢，在监狱里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神带保罗进到欧洲的，所以他神必保守，神迹奇事也来印证他所传的道。保罗在腓立比坐监的时候结果他们在他的同工哈希拉在晚上唱诗祷告赞美神的时候，结果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断开了。好，那神一个大的奇迹印证他还是就是与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时时同在。结果禁足吓坏了哈，因为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如果你的囚犯逃走了，你的命没有了，他就准备要自杀。保罗之后赶快挡住他说，哦，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没有逃。保罗不做神没有教导他要做的事情，我相信这时候圣灵也是阻止他不要出去，他的时间不是在这里，神会让他得释放，可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就因为他们这一举动呢，禁足的全家受了洗。所以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腓立比这个福音的第一站，很多的周周折折，可是也蛮有很多神的同在。那在这腓立比之后，保罗继续在欧洲大陆呢，都现在的意大利啊，哎、不是，对不起，希腊哈，这边更多的传福音，哥林多在这边哈，雅典在这边，在那控诉控诉当时当地的偶像，说你们这些人敬所有的鬼，就不敬那真神哈，这是在这边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再一次回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来兼顾教会。然后第三次宣教旅程呢是红颜色的哈，他又从安提阿出境，再一次又到了腓立比来兼顾圣徒，再一次回来哈，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三次我们就知道，结果回到耶路撒冷他又坐牢了哈。当时有先知说，不是有一个亚加布绑着手说，你要去回耶路撒冷，你就是这个结果。可是保罗就是很坚持说，其实这是神的旨意，我是要坐牢的。结果保罗呢就被真的是在耶路撒冷被特别是犹太人当时他们公会的人控告，第三次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哈。第二次又坐牢了哈，就是在这边耶路撒冷这边被抓起来。结果呢，因为他们是要控告保罗传一个亵渎神的道哈，跟搅，而且影响这个他们的安全都整个民族的有一个不好的带领，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把保罗在公会里让先在公会受审哈，就在耶路撒冷公会受审。后来呢又要在巡抚哈菲利斯是犹派，是罗马人派到管理这个撒玛利亚地区这边的一个小官小巡抚哈，又在巡抚菲利斯面前申辩哈，就是祷告。结果几次犹太人想谋杀他嘛，就说还是把他杀掉了，省了他在做传将扰乱人心的道。结果保罗就但是巡抚没有，还是把他留下来。那菲利斯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官哈，他虽然审不出保罗什么事情，可是他总是三番两头的把保罗提出来审，再提出来审，然后也不放。那为什么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想让保罗给他送贿赂。那保罗也没有给他送贿，没有什么贿赂可算的哈。结果就一直关到了这边撒加利亚这边该撒利亚这边关了两年。关了两年最后换官了哈，菲斯都成为当地的巡抚了。他又在菲斯都前面受审，然后菲斯都也审不出来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亚基帕王来到这边来访问。亚基帕王也就是继希律之后的那个王哈，来管理这边犹太地区。然后说审了半天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犯也什么错。那因为保罗说我是罗马人，当时的罗马公民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好像有绿卡一样，有特殊的有一个权利哈，你不可以随便审他哈，特别是罗马人的话，你要给他充分的诉讼权哈。所以他说我是罗马人，我要上告凯撒。他这一种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神的带领。那本来亚基帕就说可以把他放了，可是他还是说我要上告凯撒。那我要上告凯撒就意味着什么呢？凯撒帝是在罗马哦，意大利这么远呢，要去这儿，从这儿要走到这边去哦。那当时的罗马是控制整个这个地区的哈，他是那是政治经济中心哈，是在那个王凯撒王呢也是在这边。那他要去到这边控告呢，来上诉凯撒呢，意味着说保罗相信当时圣灵给他的带领，就是他要做一个囚犯的传福音，就囚徒来传福音。他即将这样开哈，这个是这个线哈，最后他就是在这样的路程去到了罗马，途经了好几次要翻船 船要翻了，好不容易都被救了，然后在这边转转折折到了罗马。我们相信保罗在罗马那一路哈，虽然几经周折，但是也是有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就因为保罗到了罗马，福音就开始也传到了这个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甚至传到了君王的家里。我们在腓立比书在看到保罗有提到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好都有可以作为他见证。御营军呢，当时罗马皇帝保护皇亮的，最后腓立比最后说，凯撒一家的人也特特问你们的安哈。所以保罗他其实他有成为了阶下囚，他更是用这个身份成为神福音的见证。我们相信当福音传到了罗马之后，会间接或者直接的导致了最后整个世界历史的翻转，就是在公元大概300年的时候，对康斯坦丁皇帝彻底解除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且让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这些都是归功于保罗，他完全的委身于神，完全的顺服圣灵在他身上的带领，而且神就这样祝福，神按照他的计划差遣他自己的差遣他自己合一的工人，这样一步一步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他的 mark。 所以我们说历史 history is really his story， 神的故事。对不起，好，我们呀，谢谢。对，上星期一直在感冒，很奇怪。好，我们现在回到腓立比书哈，我们把这个故事历史都讲完了哈。我们回到腓立比书，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一，我们先读一章一到四节吧。好，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主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好，我们先读到这儿哈。还有一句话，第八节哈，我们再读。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已经成为囚犯，他是被软禁的，就是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但是周围都有军兵把守。那他的心还是在教会，他的心还是在圣徒。他这时候要跟腓立比人说的头一件事情是，神还是切切的挂念你们。作为囚犯的保罗不用再经历旅途的辛劳，不用再经历各样的帆船棍打追杀，可是他这时候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把时间放在祷告，放在为众人祈求，为圣徒祈求，从神那里领受新的意象，从神那里来领受下一步施工的方向。这时候保罗在他的祷告中在为人祈求，他也同时在祷告中领受重生的信息来发表给众教会。所以就在保罗在这一次罗马的监狱中，他写了四封书信，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以弗所书，在这期间写的。所以保罗他的受苦就成为了一个事工，他的受苦的目的和他受苦的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神国度的扩展。所以这时候保罗他的受苦 是一个事工。我相信我们大家或许在都要经历各样的那样的难处，愿我们的各样的难处都成为神的事工，能够为神的国度扩展的。保罗定义让他的受苦为成为神国度扩展的工具，这也是他定义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生命，这也是神一开始告诉在他带领他悔改的时候，包括对他说，包括对亚拿尼亚说，这是我拣选的，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难。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呼召，保罗就是这样尽心尽力用他的生命活出了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都有不一样的呼召。你有完成不了，我完成不了的使命，我有神特别在我身上的托付。我们让我们今年呢，也像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新年的一个resolution 哈，让我们新年就是真正很清楚的了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因为只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才可能活出这样有价值，在永恒中有价值的生命。这是保罗给我们的见证，也是他所举例要活出的。那下星期呢，会永波弟兄他会分享到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会在特别在这个方面来继续的展开。那我们今天就还是回到说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好，保罗在坐牢，他想起教会，想起那个腓立比教会哈，是曾经让他坐监的教会，也曾经是有神的作为与他同在的教会。那个教会他也花了很多的心血来在那里牧养的教会。这时候他要给教会说说第一句话，首先呢说神真的切切的来再挂念你们，想到你们我们就是要问安哈。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我们看到在腓立比教会哈，他有问候的人都有谁呢？他问候了众圣徒所有的人，他问候了监督，就是所谓的长老，我们现在可以叫长老，就是对教会属灵方向有把关的人，和执事，就是教会里各样的事工啊，叫做事领头的哈。他问候了这些人，我们看到其实他这样的问候也是一个很特别，因为只有在腓立比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才齐全哈，职分齐全，不光是有圣徒、有执事，还有长老，可见到当时这腓立比教会还是蛮健全的。他说：“愿平安恩惠从父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那里归给你们哈。”所以第一个他要看到，因为神祝你们平安，神愿你们平安，满有他的恩惠和怜悯。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几乎所写所有的书信都是这样。以这样一个开头，先是问安开头，信徒彼此问安。然后保罗表达了他特别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意，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我每次祈求的时候就是欢欢喜喜的。当保罗祈求的时候，当保罗在祷告中与神连接的时候，在那时候是他一个升华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真正在祷告中有操练的弟兄姐妹，就会发现在神里安心祷告是对我们的升华，对我们的提升。在祷告中我们经历神的安慰，在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再一次的带领，甚至是劝勉。事后保罗在祷告中他的心意更多的就是欢欢喜喜，虽然我已经坐监狱了，可是我更是欢欢喜喜，因为神喜悦你们，更神是更多的来愿意祝福你们，愿意恩惠平安临到你们。而且他在第八节说到，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而且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也是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一个以神的名聚集的教会，一个在为神的工作来发热心的教会，同心合一在兴旺福音的教会，神 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所经历的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难处，神切切的挂念你们。虽然腓立比教会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们在后面看到腓立比教会有同工不和的问题，我们看到他最后告诫有阿基和寻都基，你们要同心。腓立比教会还有一些要在真理上更多被坚固的问题，比如他保罗讲到你们要防止那些犬类，好，不要受骗。腓立比教会也有个人生命还继续要成长的问题，因为保罗再一次在告诫他们，你们要在学习在基督里的谦卑，来彼此同心合一，有基督的心为心。但是神还是告诉说，因为这是一群我自己所爱的儿子和女儿们的聚会，一个聚集，我极极的挂念你们。我们教会也相信是神，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信主的没有，还有朋友们哈，都是神所挂念的人。我们成了就像还父亲在时时挂念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神也在时时挂念我们自己的教会。不是说等我们完美了神才喜悦我们才想祝福我们，而是说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是前提，他这样挂念我们是前提，然后这些神的爱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变得更完美。神已经按照我们原来的样式接纳了我们，神已经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接纳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聚集，因为我们也在这里同心合意传福音，兴旺福音，神挂念我们每一个人，特所有奉他名聚集的教会。我记得有在 AM590 台哈，就是广福音广播电台 AM590， 很多很好的牧师在那里讲到，有一次听到Michael Youssef 下午五点半，如果你五点半钟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 tune in 哈 AM590， 他就讲到这样一个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哈，他说有一天呢他在教会讲道，他是然后后来就判就是问候所有的新人，那这一位弟兄就来了，说我在找教会他说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他说这位弟兄就说我要找一个在教导上完全正统 orthodox 而且就是在能够每就是能够做出特别是领袖都就是活就能够活出圣经所教导的。然后牧师说好这样子哈，那你已经走了几个教会了？他说我已经走了大概有十个吧，我还继续看，可见他们教会没有看到哈。然后牧师就说那好哈，那拜托哈，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教会你一定要回来告诉我，那我也去。然后就想想说不过不要了，我觉得我们俩还都不要去了，因为自从我们俩走入这个教会门口那一刻，这教会就不那么完满了。所以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教会是罪人的组合，我们只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或许是我们跟室外在所有社会上的团体上的唯一的区别哈，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知道自己有需要被改变，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是需要成长的，那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但是神不是以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考察我们，来考验我们，我们到了那里他才爱我们，他才挂念我们。神已经挂念他所有奉他名聚集的教会，在为大福音为大使命而奔走的教会都在神他的心中，神为我们时刻的来在这里，不打盹不睡觉看顾着我们，他的眼目一定睛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个教提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常他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每一次祈求都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神就是这样一个心情，神就是这样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称他，愿意称他是我们的爸爸，神就满足，神就喜悦， 就像我们的孩子每一天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一叫我们心就花了，心就开了，就是那种感情，神对我们的心。再一次下面更是要讲到神喜悦挂念他们，而且神也喜悦他们，这是对他们过去的肯定。腓立比教会一直在与保罗的福音事工在努力工作着，在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还有讲到说，有更多的记述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状况。他说，保罗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腓立比教会在极穷的时候，那里连信徒都不富裕哈，却还格外显明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一直在捐钱给保罗，并派人来服侍保罗哈。在这看到以发菩提就是一个例子。保罗继续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来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的，更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看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蛮有热心的教会，他为福音的事工不仅自己在努力，更是慷慨的捐赠宣教士。所以保罗说，对他们说，非常的喜悦，神喜悦我们。知道吗，我们教会也是有很多个第一，就像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创建的第一家教会，我们教会也曾经是一个非常乐意捐助宣教士的教会，20%的宣教资金都用在宣教上，而且是 no string attached， 不像有些捐赠宣教士的时候还要很规定要怎么样要怎样。我们的第一是什么呢？我们是第一个由美国，就是在当地的美国福音机构，特别是由浸信会和公理宗教会他们联合举办的City Mission Society 所建立的，在这边大波士顿地区第一家华人教会。这是他们在中国福音事工的第一个努力结出的一个果子哈。施老牧师是他们所最后派来，特别请从中国来请过来，在这边建立教会的。那不光他们这个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是第一家，我们是在这边是第一家，在 DC 和费城都有一个华人基督教会，都是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施工City Mission Society 他们建的华人基督教会。我相信那些对圣徒们，当时在建立我们教会的圣徒们，他们现在已经过去了，与主同在，他们更是在天上24小时在替我们祈求，因为这是他们在神的托付下所建立的，在这边所建立的教会，第一个教会。那我们的教会也更是很有对福音有负担的教会。在我们的老一辈的施老牧师那一边呢，他们就是要去用可以，因为如果说他们都是很受了很好的训练的，有读了 Doctor of Divinity Degree 神学的博士哈，施老牧师的太太也是金陵女子学院第一批毕业生哈，当时的。可是他们做的什么呢？为了福音的事工，他们去给美国的教会做饭，来集资，一步这样饭这样做，一批批饭这样做下去，还完了所有的债，现堂的债，而且呢，20%教会的收入再全部捐给宣教师 ，no string attached。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是有一个有很好的一些历史。当然，我们需要有自己被改善的地方。但我跟施牧师交通的时候，他说：“哎呀，如果我们当时能够更再过重门徒培训，教会就不会。”更就分裂的那么多哈，分裂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很多的，不是很大的教会啊。虽然就说福音事工传福音是一个方向，门徒培训更是一个方向，因为基督耶稣他一再告诫你们要合一，像我父，我与我父合一一样啊，这是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哈。但是我相信那些圣徒们替着我们祈求，我相信神也喜悦我们曾经为他所做的努力，包括现在在为他所做的努力。我知道神带各样的爱主，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么多年，不同的一波一波的来，就这样来到我们教会来施工来服侍，这都是神自己的带领。神在这里要做，继续做奇事大事。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让这殿的荣耀，今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最后保罗不光是有对他们现在的关怀，表达了神对他们现在的关怀，过去的肯定，更对他们将来的成长给出了希望。就像我们所有真正知道要带孩子的父母亲，我们知道对他们将来的成长，我们要时时有个把握，在将来的方向，他们现在的状况能够看重，帮助我们看到他将来将要成长的方向。他希望他们的爱心随着知识和分辨力的增长继续增长。这句话转转一句包罗了很多东西哈，总最终是要爱心要增长，可是爱心又不是溺爱，又不是无原则的爱，是因为这爱心还要随着知识和分辨力，原文是见识，随着知识和见识，但见识更好的翻译是分辨力，知识和见识的增长继续增长，这应该是对所有教会的希望。就像主耶稣在离开的时候之前他祷告的，所有你们要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在我在你们中间了。他说我赐给你们的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在爱的成长，教会里彼此爱心的成长应该是每一个教会都需要的，在爱心里的加增是每一个圣徒也都需要必须要的。就像罗马书也说到，我们不可亏欠神，不可亏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的要事情上要可以要决出要彼此亏欠。那爱心是要加增的，是随着什么呢？知识和分辨力而加增。知识更不是说在世上的知识哈，什么天文地理八卦哈，这所有的东西，知识更是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然后我在修神学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 Dr. Everback， 每次他教我们很多圣经旧约的知识，旧约摩西五经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和包括一个属灵操练的课，他每次上课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学了这节课，我们对神的爱心没有加增，我们不能够更好的爱人的话，这些课就白学了。所有这些课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爱神，更好的爱人，让我们所有的知识加增的时候，让我们能爱得更好，更有力度，更贴切神的心意。分辨力也要加增，因为神的爱不是溺爱，神的爱是有原则的爱，就像耶稣来，他满有恩典，满有真理，他是耶稣也会有批评人哦，欺负和欺惑，骂法利赛人，保罗在各样的书信中也有劝诫人哦，可是他们的劝诫中满有了爱，因为他是对事不对人的，他是让大家提出做事的错误的同时，他让人的生命能够成长得更加爱人，能爱神，更加有爱。所以在分辨的时候，要分辨是好是坏的时候，我们要更，这是一个更好的让爱心表达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一起要学习的，我们一起在学习如何在表达哪些事情对，哪些事情不对的时候，更是一个蛮有真理的爱。为什么要这样呢？表达保罗最后写道， 我要是你们，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保罗之所以要告诫腓立比人继续有这样的成长，让他们的爱心是一种神的爱，更多的能有神的形象，让他们的知识是对神的了解，更真正的更知道，让他的见识就是能够领会，能够分辨善恶善恶的智慧更多。同时这样的成长的时候呢，这样呢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英文是 pure and blameless， 讲到心思诚实，讲到行为上无过， pure and blameless， 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是一致的，我们这人从里到外就是神小基督的化身。我们到了基督的日子呢，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审判的那一次，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第二次就是要审判了，我们都要胆战心惊为那一次具备，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来。你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结成为仁义的果子，我们必须 bind in Christ， 在耶稣里面接纳仁义的果子 fruit， 这是只有是一个单数哈，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就是我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 fruit， 就是一个小果子，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一堆的果子，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满结的果子，一个没有从里到外都没有邪恶的人，就是一个小基督。所以怎么样呢，才能达到做有这些的才能做到有诚实无过，才能做到分辨是非，才能做到结满仁义果子的呢？爱心在知识和分辨力上不断的增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向，也是神要告诫腓立比教会他们需要成长的方向。所以我们再看到保罗第一次这一封在监狱中的书信，对腓立比人有对他们过去的肯定，有对他们现在的表达的关怀，更有对他们将来提出了展望。这就是神对他教会的心意，有肯定，有鼓励，有关怀，也有展望。神对我们教会也有同样的心意，神会总是从肯定进入勉励，神也是这样对我们教会有肯定关怀，有勉励的方向。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因为我们当我们定义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因为那是神的意念神的心思。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与神同工，而且满有神的同在，在为大使命努力的时候，耶稣必定完成他那一份，就是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神我们与我们教会每天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圣经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心意，更多的认识你在对教会的心意。一个要被你装扮成为荣耀的心腹，能够在那一天能够由你来迎娶的荣耀的心腹的教会，你是那新郎，我们愿意成为你那荣耀的心腹，就求你就这样每一天继续做善工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就像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以你的爱为动力，能够更多的来愿意改变更新自己，更加的成为你自己的样式，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能够活出你荣耀的见证。主，就求你来继续这样带领祝福我们，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